神父陪你读圣经第四十二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三十一章的第二部分，就是二十二到五十四节。那么在第一部分呢，我们听到看到雅各伯带着自己的妻子孩子和所有的一切财物呢，已经离开了阿兰，并且呢越过了幼发拉底河，向着基拉阿德山地进发。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雅各伯逃跑的消息呢被拉班知道了三天之后被拉班得知，然后呢拉班用了七天的时间追赶上了雅各伯。那么追赶上之后呢，雅各伯和拉班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二部分的具体内容。那整个第二部分呢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发现这里呢有一个巧妙的结构每一次呢都是拉班行动拉班控告拉班搜查拉班立约，然后呢有雅各伯的回应。那现在呢我让大家看一个结构表方便大家对整个第二部分呢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好，大家可以看清楚吗？创世纪第三十一章二十二到五十四节的一种结构。然后呢我们看第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呢是拉班追赶，因为拉班要害人呢，所以天主阻止。那么在第二十六到三十节呢拉班控告，然后呢雅各伯回应两个控告，一个是关于带着儿女控告，一个是关于神像。然后呢拉班又开始搜查拉班呢是不相信雅各伯的，所以开始搜查雅各伯的账目。然后当没有搜到之后呢，雅各伯呢就是回应了，直问了很长的一段话。那紧接着是第四十三到四十四节呢拉班立约，那雅各伯呢也同意立约，就拿起石头。那拉班称那块石头呢为撒哈杜达，然后呢雅各伯称那块石头为基拉阿德，并且拉班呢接下来还指出对雅各伯有很多要求要对自己儿女要忠贞，然后呢对自己的边界不能跨越，那雅各伯呢都同意了。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具体的内容。我邀请你打开诗高版圣经第五十页创世纪第三十一章的第二十二到五十四节，你一定要看一遍，我们要在网络上形成互动。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十二节。那三天之后三天之后就是雅各伯逃跑三天之后呢，雅各伯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马上追赶，花了七天时间你看三天加七天，那雅各伯呢已经离开哈兰十天时间了，已经快要到这个基拉阿德，这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因为从这个哈兰呢到基拉阿德呢大概是大约是300公里，用了十天时间走到这个基拉阿德是非常快的速度。然而呢那个追赶的速度更快七天之后就追赶上了。这追赶呢不是爱的追赶，而是带着愤怒带着惩罚的追赶。那天主的是不允许拉班害人的，所以呢在夜里就是第二十四节，在夜里呢天主显现给拉班对他说你小心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读二十四节，你小心不要对雅各伯说好说坏就是你不要评论你不要阻止他，你更不要恐吓他，不要对他说好说坏，因为他是我的仆人。所以当拉班听到这样的消息呢，他没有继续再追赶去伤害他，但是他看见这个雅各伯呢已经在山上搭了帐幕，那拉班呢也搭了帐幕我们看第二十五节雅各伯在山上支搭了帐幕，拉班呢和他弟兄呢也支搭了帐幕，那两个帐幕呢好像是两个军队一样互相对垒，马上要打仗一样充满着火药味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支搭帐幕呢需要用钉子用锤把那个帐幕呢这个钉子固定在地上 所以你看带着这个啊火药味儿，虽然没有动刀动枪，但是却动了嘴啊，动了舌头，两个人呢互相控告。我们首先看这个拉班的控告，拉班控告雅各伯什么呢？啊，两个控告啊，第一个就是偷跑啊，带着自己的儿女偷跑啊，自己的女儿偷跑，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控告关于这个神像啊，因为说雅各伯偷了神像。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控告，我们看第26节啊，拉班说呀，你做的是什么事，瞒着我啊，带着儿女逃跑，并且呢是像战俘一样啊，像这个打败的这个敌人啊，战俘一样，并且呢啊，不但逃跑，也没有给我时间啊，给我机会让我和自己的啊女儿孩子啊亲吻吻别啊，你实在做的不对。那如果你告诉我的之后呢啊，拉班就说了啊，第27节说呀，我一定会啊欢乐的啊唱着歌打着鼓弹着琴来欢送你们。这句话呢显出了拉班的虚伪啊，言不由衷。那拉班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并在整个圣经当中都没有人啊打着鼓啊弹着琴啊唱着歌去欢送一个人，有迎接的却没有欢送。并且雅各伯也知道啊，比如说你在第42节啊，这个雅各伯说了，他说如果真的告诉你的话，你肯定会让我空手而去啊，这他知道这个拉班这种刻薄的性格。好，这个拉班接着又说了，他说你实在啊做的糊涂啊，实在做的糊涂，因为是雅各伯做的不对。那在这里呢，让我们静下心来啊，我们在反省，当这个拉班控告雅各伯的时候啊，是拉班认为是雅各伯做的不对啊，是雅各伯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啊和自己啊告别。各位弟兄姐妹，那反省我们今天生活，我们跳出圣经来反省我们今天生活，今天的儿女，今天的儿女如果逃跑，今天的儿女如果不和父母对话，如果今天的儿女隐瞒了父母很多事情，如果今天的儿女和父母之间像敌人一样，怨谁呢？是父母做的不对，还是孩子做的不对呢？真的值得我们反省。那拉班呢，却把责任啊推给雅各伯。那作为今天的基督徒，我认为我们应该去啊反省啊父母的责任。因此呢，我们从啊看这个表啊，从创世纪第31章26到28节，我们看天主儿女啊，看我们的家庭，是儿女做的不对，还是父母做的不对？你做的是什么事呢？这是圣经原话啊。我们来问我们自己，我们跳出圣经来问我们自己，或者说把我们自己要看到圣经里面，把我们自己放进去。儿女瞒着父母，为什么瞒着父母？为什么不和父母沟通？然后儿女和父母之间好像啊敌人一样，像战俘，为什么？然后儿女们逃跑离家啊，或者呢把自己啊关在房间，不和父母见面。孩子们不欢乐啊，不歌唱，不打鼓，不弹琴，为什么？为什么孩子在家中啊没有欢乐？是怨孩子还是怨你？怨父母。然后呢，儿女们没有和父母亲吻啊，没有对话，没有沟通，是不是因为儿女啊害怕父母？是雅各伯做的糊涂呢，还是拉班做的糊涂，还是你做的糊涂呢？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啊去反省。那除了我们的家庭，我们更要把自己看成是属神儿女。如果我们是天主儿女，我们和天主关系是怎样一种关系呢？那我们在天主跟前有没有瞒着天主去做一些让父母不开，让天主不开心的事情？那我们和天主关系是朋友呢，还是敌人？我们是不是经常逃避天主的面？我们有没有不唱歌、不跳舞、不打鼓、不弹琴呢？我们在天主跟前，我们应该过喜悦的生活，我们应该每天赞美、歌唱、舞蹈，怀着欢乐的心来侍奉天主。为什么没有呢？是不是魔鬼偷走了我们的喜乐？然后我们有没有和经常和父母啊和天主对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悔改啊归向天主？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拉班的控告。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控告啊，控告什么呢？ 我们看三十节，拉班说呀，你可以回家啊，非常好，你定可以回去，但是为什么偷走我的神像呢？啊，为什么偷走我的偶像，我的神像呢？这个神像呢引起了很多问题啊，我们一会儿再说。那么我们先来看看雅各伯的回应。那雅各伯呢就在第三十一节三十二节就回应拉班的。雅各伯说呀，我逃跑啊，我离开是因为我害怕，我知道你可能会从我的手中啊夺走你的儿女，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至于你的神像呢，我绝没有动，我也没有拿，你现在呢可以来收啊，雅各伯你可以来收，如果你收到之后呢就可以让他死啊，不允许他活着，你的弟兄都可以作证。那第三呢，你收到不单是神像，任何东西你都可以收啊，只要收到以后你都可以拿走啊。这个雅各伯呢问心无愧，他知道自己啊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拉班的事，可是呢，可是大家注意了，可是紧接着第三十二节说呀，雅各伯原来不知道是自己的爱妻啊拉黑尔啊偷走了神像，所以这个雅各伯呢带着愤怒啊就诅咒啊，谁偷神像谁该死。你看这是雅各伯太疏忽大意了啊，这个说话太快了，因着他这样的诅咒呢，真的使拉黑尔没有进入福地，在路上就死了啊。我们可以看第三十五章的第十八节啊，拉黑尔难产啊，那可能会跟这个神像有关系。因此呢，你看这个神像啊带来了什么，带来了诅咒啊，带来了愤怒，并且呢这个神像呢也给雅各伯的帐幕打开一个破口啊。雅各伯说呀，你随便收啊，只要收到以后都是你的。因此呢这个拉班呢毫不客气就去抓住这个机会，就开始收雅各伯的帐幕，拉黑尔的帐幕，收所有的帐幕。所以你看这个神像啊带来很多的啊这个错误。在这里呢我简单跟大家总结一下，一会儿我会给啊细细的来分享。我们看这个拉班啊，拉班的神像啊，拉班的神像可以看清楚吗？拉班的神像啊带来很多这个不好的后果。拉班神像呢也象征是世界的神。首先呢，拉班因为这个拉班要这个神像，所以呢他放弃工作啊来追赶雅各伯。然后呢这个拉班神像呢使这个雅各拉班呢带着愤怒追杀之念，并且因为带来诅咒啊带来定罪和判断。那接下来这个神像呢还带来不洁啊，让我们一起来看啊具体下面的内容。然后呢当雅各伯啊说了这之后呢，这个雅各伯是无心的啊，可是呢却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后果，这值得我们每个基督徒啊来反省。那比如说在圣经有一个例子啊真的值得我们学习，就是啊约伯传啊，我叫你打开圣经啊，约伯传，约伯传801页啊。在约伯传第一章呢有一个正义虔诚的人，就是约伯。约伯呢啊我们找到吗？801页诗告满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啊。然后呢雅各约伯呢第五节，他总是啊召集自己的儿女来圣洁自己，每天清晨呢按照自己的数目啊献上全燔祭。为什么呢？因为他恐怕我的儿子犯罪，在心中诅咒了天主。你看这个约伯呀非常小心，他做事小心，说话小心，不但是自己小心呢，也让自己的孩子啊妻子小心。所以今天啊我们在天主台前可能纯洁无罪，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的父母呢啊我们的配偶呢或者我们的孩子呢，有没有有意无意的啊得罪过天主，敬拜邪神，远离天主？因此我们要常常怀着一个谦卑的心求主来宽恕，宽恕我们自己的罪，也宽恕我们家庭的罪啊，不要让我们陷入不义。因为紧接着这个雅各伯因为啊这样的提出啊让拉班随便收，所以呢拉班呢就成为一个魔鬼的象征啊，进入人的帐幕啊，进入那个帐幕的深处。好，我们看这个第33节，这拉班呢得到这个雅各伯允许之后呢就进入了雅各伯的帐幕。我们看这个几个帐幕啊，第一个雅各伯帐幕，第二利安的帐幕，第三两个婢女帐幕，第四拉黑尔帐幕啊，四个帐开始收。收了一遍之后呢，拉班很不甘心啊，没找到就再收第二次啊，所以由内暗的帐幕出来之后呢进入了拉黑尔帐幕啊，可能两次收， 但是还不甘心，没找到，所以第三次搜啊，就是搜遍了整个帐幕都没有找到。但是呢，有一点怀疑啊，有一点怀疑，因为就是第啊34、35节说的，因为有一个人呢，他竟然没有出离的帐幕，并且坐的呢连起来都没有，所以没有带这个拉班去问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这拉黑尔呢主动就说了啊。拉黑，因为拉黑尔拿了神像，所以呢，他把这个神像呢藏在这个骆驼的鞍下啊，自己住在上面，然后没等待拉班问候，所以啊，这个拉黑尔主动说了啊，这个拉黑尔说呀，父亲啊，第35节，望我主不要见怪，我不能站起来迎接你呢，是因为我正在经期内啊。这是女人的女性的例假啊，所以不能起来。那拉黑尔啊，那通过这个拉黑尔的这个行动呢和这个他的表现呢，我们发现第一个啊，这个神像呢可能是个小神像，大概就是10公分到20公分左右，可以呢放在这个马鞍下，并且呢可以坐在这上面。那也通过这个拉黑尔和这个父亲的对话呢，也发现这个拉黑尔呢可能说的是真的，也可能是在说谎啊，在欺骗他父亲。那拉黑尔是否真的在啊月经期内呢？啊，我们不知道。所以有两种推测啊，第一就是说谎话啊，拉黑尔呢在欺骗他的父亲，所以这拉黑尔成了一个说谎者。然后呢，说谎者的父亲呢就是拉班，拉班的所侍奉的神呢就是一个说谎的神。所以我们根据呢啊《若望福音》第八章啊，我们可以记下来啊，《若望福音》第8章44节呢，这个撒谎者和撒谎者的父亲都是这个啊撒旦魔鬼，所以这个拉黑尔可能在啊撒谎。那第二呢，如果是真的的话，那问题就更严重了。如果真的这个他在这个经期内，他坐在上面，使这个神像呢产生了不洁，因为根据这个勒贝记啊，勒贝记第15章啊第26到30节呢，就提到这个女人的不洁啊。如果女人在经期内呢，她所坐过的、她所躺过的、所摸过的，都沾染了不洁，所以这个创世纪作者呢，可能啊利用这个女性的不洁来羞辱啊拉班的神像啊。我再说一次啊，这是创世纪的作者可能利用这个女性的不洁来羞辱这个拉班的神像。那这拉班的偶像呢就带来几种罪啊，第一就是拉班的神像使拉黑尔说谎，或者拉班的神像呢使这个女性不洁啊，自己陷入不洁，也可能用不洁来覆盖在这个神像上，因此这个神像啊，这个偶像呢和罪有这个说不清的联系。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啊勒贝记啊，勒贝记第158页啊，我邀请打开啊圣经勒未记158页，就是第19节呢到32节，就提到这个女人的不洁啊。如果她在经期内呢啊，她所摸过的、所做过的啊，都成了不洁啊，那就是这不光是一种不干净、不是卫生问题，而是一种不洁净啊，是一种罪过的问题。好，让我们再回过来啊，总结这个拉班神像所带来的啊，拉班神像啊，使这个女性啊陷入啊不洁，或使她说谎，然后呢，给这个雅各伯定罪啊，带来给拉黑尔带来诅咒啊，使这个拉班呢去追杀啊，去啊判断雅各伯啊，你看到吗？啊，我再次把这个表啊给大家总结出来，拉班的神像啊，使人放弃工作。愤怒追杀，带来诅咒，陷入罪过啊！然后呢，不但如此呢，我们往下看的话，还会看到这个拉班的神像呢，会让他以金钱为中心啊，然后什么都是他的啊，为了金钱的出卖孩子。然后呢，拉班神像呢，使他以自我为中心啊，一切都是他自己的。还接下来呢，在第49到50节呢，让拉班呢以法治人啊，然后因为害怕而封戒，也利用这神像之名呢来迫害别人啊，这个都是拉班神像。而我们的天主呢啊，我们看这边，我们的天主呢却不一样的， 我们天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说，我父在工作，我也一直在工作。然后耶稣到来，他却不发怒啊，他来宽恕。耶稣不是带来诅咒，而是承担诅咒，宣讲啊真理。耶稣也从来不给人定罪，耶稣也愿意他们和好，都成为一家人，等等等等啊。我们拉班的神像带来的什么？而天主的伟大作为，耶稣来之后啊，带来什么啊？真的内容非常丰富啊。我们下集啊，明天可能会啊，接着来看这个神像和天主对比。好，我们先停在这里。那今天呢，我们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啊，也接触一些偶像啊、迷信崇拜，所以我们一定要啊，避免这些陷阱。好，让我们再回到圣经当中。然后因为这个拉班呢没有找到呢，所以雅各伯就开始动怒啊，开始反驳，开始和这个拉班争辩啊。这雅各伯说了，我有什么不对？真的是我的错吗？我有什么罪过使你啊在后面不断的追赶我？你现在看一看，你收遍了整个全营啊，所有的账目你什么都没啊这个找到，是你的错还是我的错？是我是强盗还是你是强盗啊？雅各伯借着这样的事情呢，要告诉拉班，是拉班是强盗。拉班偷走了雅各伯20年的光景，偷走了他的劳动成果。紧接着雅各伯就说了，第38节，二十年来我同你在一起，你的羊啊，母山羊啊，母绵羊啊，都没有流产过啊，我尽心尽力工作，也没有利用我的职务之便来吃你的羊啊，你的羊群中的公羊我从来没吃过。第39节说呢，凡那撕裂的啊，本来呢不需要我赔偿，可是呢你还是向我啊索要索取。我们看第39节、40节、39节，那根据出谷记呢，牲畜赔偿法啊，你可以记下来。出谷记第22章9到11节呢，根据这个牲畜啊赔偿法，如果被撕裂的这个啊野兽啊，这个被撕羊呢，如果有证据啊拿过来之后呢，不需要赔偿的。可是呢，拉班还要让他赔偿，并且呢，白天偷走的也许需要赔偿，但是晚上偷走的呢也不需要赔偿的。但是这拉班却不考虑这个牧羊人的感受，一直向这个雅各伯索取。不但如此，这个雅各伯呢也非常活在一种担心恐惧当中啊。第40节说呀，夜间我受尽炎热，晚上呢我受尽寒冷啊，我双眼不得入睡。为什么呢？难道真的是这个天气啊，白天晚上温差很大吗？如果你去过中东地区的话啊，也许在冬季啊可能会那样，但是啊气候并不是像这里说的那么严重。那这里的气候呢，这里环境呢，不单单是一种气候，而是拉班的心情啊，拉班的脸色。那雅各伯常常要看这个拉班的脸色来行事啊，白天晚上你都不能安生，双眼无法入睡。即使是这样，那拉班呢并没有心疼雅各伯，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个拉班呢，强盗偷窃夺取了雅各伯20年的劳动成果啊，这里面有14年为了两个女儿啊，还有6年呢为了这个羊。各位弟兄姐妹，无论拉班如何对待雅各伯呢，雅各伯还是啊认真的工作啊，尽心尽力。无论拉班如何变换工价啊，第41节说呀，这6年啊变换了10次工价啊，这20年变换了10次工价，就一年都变化2次啊，或者2年变化1次。如果是20年变化10次的话，就2年会变一次工价；如果6年变化10次的话，这一年就变化2次工价。无论拉班如何变化，雅各伯永远是以忠心来对待拉班。各位弟兄姐妹，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也可以从啊雅各伯的工作生活当中来看我们的工作，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啊领导啊和我们的老板，我们在工作当中应该如何尽心尽责呢？我给大家出了几个啊反省的问题，希望对大家的生活呢有帮助。 我们从创世纪啊第31章36啊至42节来看自己的工作。那如果工作当中出现了问题啊，员工和老板啊，或者你在工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圣经的原话：我有什么不对吗？我有罪过吗？啊，可以去做反省。然后呢，我有没有拿属于别人的东西呢？我们可以去反省。我有没有尽心尽力照顾母羊小羊呢？我有没有滥用职权啊去吃羊呢？或者说，如果真的有损失了，让老板让经理啊有损失了，我有没有去赔偿损失呢？白天夜间日间有没有尽心尽责呢？雅各伯呢是不看环境，不看他人，善尽职务，他以忠心应万变。今天无论我们的啊老板啊我们的领导掌上如何对待我们，我们应该怀着基督徒的这种责任心啊去尽心尽力工作。我们相信啊迟到的时候到来，天主一定会啊眷顾我们。所以最后呢，雅各伯也知道需要时时依靠天主，那他绝不会啊空手而回。所以在咱们这一段呢第42节呢，雅各伯就说了：若不是天主与我同在啊，你定会让我呢空手而去。那所以这里说呢，就是天主与雅各伯同在，那天主呢绝不会让雅各伯空手而去，因为天主是看顾人的天主。各位弟兄姐妹，天主也是看顾你的天主。无论你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碰到了哪些不顺利啊、不公平的待遇，依靠天主，我们尽心尽力去把我们自己做好，把工作做好啊，把家庭做好，全心依靠天主，相信天主一定会啊降福你啊，祝福你的家庭啊，祝福你的儿女。好，那接下来呢给大家的时间就是啊要写笔记啊，做反省，怀着学生的心来做老师啊，怀着做老师的心来做学生。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那请大家呢能够关注啊公众号，也为咱们的圣经课程呢献上祈祷，求天主啊降福你们，阿们。